体面的亲戚。张婶儿的男人走得早，这些年她含辛茹苦一个人把女儿张丹拉扯到了大学毕业。这张丹是个懂事的姑娘，原本以为毕业以后了，工作了，就能够好好的孝敬妈妈，可是事与愿违，因为她学的专业比较冷门，毕业都快一年了，始终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，这让她是心急如焚呐。没想这天，张丹满脸喜色地从外面回来，小心翼翼地从包里拿出一张应聘表格来，对张婶说：“妈，今天我去的这家公司，他们正好要招我这个专业的人，这可是一家外资企业呢。”这张婶一看表格上的字全都是一些中英文对照，透着一股子洋气劲儿，心里不由的是又惊又喜。晚饭过后，张婶把桌子抹得干干净净的，然后让张丹拿出表格来仔细填写。她知道女儿的英语很好，这次正好有机会可以让她一展身手了。不料填着填着，张丹的手忽然停了下来。原来这一栏要求填写应聘者的联系方式，只标着手机号码四个字。这张丹没有手机呀，所以傻了眼。张丹抬起头来，犹犹豫豫地问妈妈：“要不我就填咱们家电话？”张婶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了。这次机会对张丹来说实在是太难得了，不仅专业对口，而且还是外资企业，可千万不能出一点差错了。这张婶左思右想，最后一咬牙，不容分说地对张丹道：“明天就去买手机，再买套衣服，咱可不能让人家挑出毛病来。”第二天，张婶把积攒多年的钱拿出来，给张丹买了部手机，又买了套衣服。张丹知道母亲的不易，所以更加的精心做应聘前的准备。果然，他没有辜负张婶的期望，顺利的通过两轮笔试后进入了面试。现在就等着听最后的结果了。母女俩是天天守着这部手机，就盼着能够接到一个好消息。这天是礼拜天，为了缓和一下紧张的心情，张婶硬拉着张丹出去走走。在小区门口，他们碰上了几个街坊邻居，张婶便停下来和他们唠了几句家常。可就在这时候，张丹口袋里的手机响了，母女俩立刻紧张起来。张婶急急地推着张丹说：“
丹丹，快回去，妈妈等会儿就回来。”
张丹涨红着脸应了一声，在大伙儿的目光注视下赶紧往家跑。一路上他心里不住地猜测，这个电话带来的到底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。铃声一直在响，可他不敢把手机从口袋里掏出来。这时候张婶的表情有些尴尬，他看得出来，这几个街坊虽然说嘴上不说，可心里却都带着惊讶和疑问。不过他此刻也没有心思和他们唠了，打了个招呼就紧随着张丹回了家。张婶刚踏进家门，张丹就欢天喜地地扑了上来，抱着张婶兴奋地说：“妈，我通过了，公司来电话说明天要来家访。”“
真的？太好了！”
张婶紧绷着的心这才松了下来。为了给公司来人留个好印象，张婶和张丹忙活了一整天，里里外外的把房间打扫完之后，又把平时舍不得用的桌布啊、摆设呀，一股脑的全搬了出来。这么一折腾，效果还真是不错。乍一看，房间里不仅整洁，还透露出一点精致劲儿来。第二天上午，屋外果然响起了敲门声，张婶满脸笑容的去开门，可是门一开，他的脸却一下子僵住了。原来来客不仅他认识，而且还是这个时候最不愿见的人。张婶很不自然地把客人让进屋里，嘴里喃喃道：“
杨同志啊，你今天怎么来了？事先也不通知我们一声。”
这来客名叫杨梅，是民政局的城市低保监督员。两年前，张婶申请低保，正是经过这位杨梅同志审查后通过的。此刻，杨梅四处打量着张婶母女精心整理过的房间，话里有话地说道：“ 张婶啊，屋里收拾的挺不错呀，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吧？张婶一听，尴尬的连连摆手，心里却是有苦说不出来呀。哎，今天真是撞了鬼了，该来的还没来，不该来的却偏偏先来了。杨梅见张婶神色不对，干脆直截了当的说明来意。张婶啊，不瞒你说，我今天是上门找你来核实情况的。我们接到群众反映了，说你给女儿买了部手机，有这回事吧？一听这话，张婶顿时惊出一身冷汗来，嘴里结结巴巴的，不知怎么说好。身为低保户的他当然知道，本市低保条例早有规定，如果低保家庭使用手机，是要被停发最低生活保证金的。杨梅见张婶如此神态，心里似乎明白了几分，便从手提包里掏出一张表格来，对张婶说，这是调查表，如果手机情况属实的话，你就签个字吧。张婶大惊失色，后退了几步，结结巴巴地说，
不行啊，杨同志，我们家的情况你是了解的，你可千万不能取消我们家的低保啊。
站在边上的张丹见妈妈这个样子，不仅心里一酸，噙着眼泪对杨梅说，
杨阿姨，都是我不对，这手机是我问妈妈要的，我是想快点找个工作，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
张丹把事情的前后经过给杨梅说了一遍。作为民政部门的督察员，天天跟低保户家庭打交道，杨梅几乎每天都会听到这样的话。他半信半疑地问，这么说你应聘的这家公司今天也会派人来？张丹肯定地点点头。杨梅说，
那好，
今天我就在这里等，可以吗？张丹看了妈妈一眼，知道杨阿姨不太相信自己，正要再解释时，门外忽然又响起了敲门声。杨梅示意张丹去开门，自己则走进里屋，放下了门帘。张丹惴惴不安地打开房门，顿时眼前一亮，来的是一位中年男子，听他自我介绍，果然是公司负责招聘的人事经理。母女俩赶紧把经理让进屋里，倒水递茶，忙个不停。经理和张婶寒暄几句后，就开始询问起张丹的家庭情况来。当得知张婶早已下岗，张丹的两个舅舅也没有职业时，不由微微地皱了皱眉头。张婶一看经理这个表情，心顿时悬了起来，生怕糟糕的家庭情况影响张丹的应聘。经理直截了当地问张婶，你们家还有别的什么亲戚吗？最好是能有正当职业的。我们公司是外资金融机构，对应聘者的家庭背景有一定要求。您女儿呢，现在在其他方面都还不错，因此而不能进公司的话也挺可惜的，所以你尽量想想，哪怕是远一点的关系也行啊。听了这话，张婶可是犯了大难，他想了又想，可就是找不出一个体面的亲戚来。张婶叹了口气，满怀歉疚地看了张丹一眼。张丹不敢看妈妈的眼睛，扭过头去，眼睛里分明噙着两汪泪水。见此情景，经理无可奈何地直摇头。这时候忽然门帘一响，杨梅从里屋走了出来，和经理握过手后自我介绍说，我是张丹的远房姑妈，刚才无意间听到你们的谈话。这样吧，我虽然跟张丹的关系远了一点，但好歹也算是亲戚，如果需要担保的话，我非常乐意。说罢，他把自己的工作证递了过去。经理接过一看，连连点头道，
哎呀，这可太好了，你是公务员，行啊行啊。
母女俩送走经理之后，张婶激动地拉着杨梅的手，哽咽着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据说杨梅回到单位，看到桌上的群众意见反映情况调查表，左右为难。关于张婶目前的家庭经济情况，到底该怎么填呢？填情况属实吧，张丹虽然买了手机，可这是不得已而为之。 不填吧，这事又是局长亲自交代的。等会儿局长问起来怎么办呢？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局长打电话过来，说是有事让杨梅去一趟。杨梅只好硬着头皮去局长办公室。推门进去的时候，他吃了一惊。原来到张丹家去的那个公司人事经理也在。经理见了杨梅，笑盈盈的起身问好。杨梅虽然觉得有些意外，但想想毕竟是在张婶家里，仅凭一张工作证，对方无法核实她的身份，在的单位核实一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送走经理后，局长疑惑地问杨梅，这个张丹家就是我让你去调查的那个地保户？杨梅点点头。局长很诧异，那你真是那孩子的远房姑吗？杨梅知道再不解释清楚，局长肯定就会误会自己了，于是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。局长听完后沉吟片刻，委婉地对杨梅说，这件事情嘛，你的出发点肯定是好的，但是这个先例一定不能开呀。最后因为张丹使用手机的原因，张婶家的最低生活保障金还是要被停掉。杨梅迟迟不愿将这个决定告诉张婶，但是杨梅没有想到的是，张婶自己找上门来了。这一天杨梅刚到单位，就看到张婶在门口等她。张婶一脸紧张地问，
杨同志，我们家的事儿没让你受什么委屈吧？
杨梅摇摇头。张婶顿时松了口气，
没有就好，没有就好。
张婶歉疚地告诉杨梅说，那天认亲的事情不知怎么竟然传了出去，现在街坊四邻都以为张丹真有个姑妈是民政局的干部，而他们家的地保也是走后门弄来的。张婶生怕事情传到了杨梅单位里，影响杨梅的工作。杨梅很感动，关切地问张婶，
张丹现在的工作怎么样了？
张婶叹了口气，神色黯然地直摇头，
没去成。
什么？没去成？
杨梅大吃一惊。张婶吞吞吐吐，欲言又止，在杨梅的一再追问下，她才说，
公司后来又进行了深入调查，说我们家丹丹根本就没有什么远房的姑妈，还批评她不诚实，所以没有录取她。
杨梅一听，心里充满了歉疚，这不都是自己造成的吗？可是那一天他确实是一番好心呢。张婶看杨梅张得脸通红，慌忙说，
杨同志啊，这不怪你，那天你是好意，
要怪也只能怪我们自己家境太差，怪我们找不出一个体面的亲戚呀。
张婶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交给杨梅。杨梅一看惊呆了，这竟是一份写得工工整整的自愿退出低保的申请书。
张婶儿苦笑了一下说，丹丹昨天去深圳了，他的同学替他联系了一份工作，丹丹说咱们的日子会好起来的，这份低保应该让出来，让给比我们更困难的家庭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